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谢谢宗尹带领我们司会，然后带领我们唱这些美好的诗歌。感谢主，让我们在疫情之下，虽然分开不能见面，但是还可以在网上聚会，我们一起来敬拜和学习神的话语。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和学习。我今天分享的话题是学习清理打扫和不断更新。今天分享的经文记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和罗马书十二章。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然后是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当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思考，来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赐下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不断的帮助我们清理我们的生命，打扫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拥有更加丰盛的生命。求你的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可以为你的灵所触动、所建造。愿一切赞美和荣耀都归于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自从德国三月份开始 lockdown 实施防疫措施以来，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这一段时间里，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在家隔离，不太出门，整个社会好像被按了一个暂停键，出行和各样的社会活动都停止了。尽管现在又开始慢慢恢复了，但是大家还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基本上还是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而且这不仅仅也是在德国，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前前后后都进入这样的状态。在这样社交隔离的时间里，很多人除了做日常的事情，比如说上网啊，还会看社交网络，看影视剧啊等等，但更多的人真的也开始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自己的家里了。比如说更多的人会去想，我怎么让家里能美化一下，变得更适合居住，可以怎么样可以更合理的利用空间，我们是不是要需要开始清理打扫家里了。这个时候大家往往就会发现，哇，家里乱七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那么多，而且有很多东西好像自己从来不知道家里有的东西，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衣服、各种各样的鞋子、帽子、刀子、叉子、筷子、杯子、锅碗瓢盆、书籍、杂志、文件夹、信件、发票、玩具、装饰品、纪念品等等等等。相信每个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自己家里的样子，就可以想起更多的东西。更成问题的是，人们的家里尽管已经有很多东西了，但是人们还在继续的买买买。有人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 我思故我在，到了我们现在的消费时代，就变成了我买故我在，好像人们要通过不断的买东西来刷自己的存在感。这样一来，原来按说是有用，可以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各样物品，在家里面越积越多之后，反而成了我们的负担，结果家里面变得开始混乱起来，经常找不到东西，甚至人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跟家里面的东西在打架。同时因为家里面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往往人就发现自己生活的空间好像太小太乱了。所以与此相关呢，有一个比很热门的趋势叫整理术开始兴起。这个整理术最初就是教人如何整理东西，整理家里的。整理术据说发源于日本，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影响了全世界几亿的人。在现在大家被迫在家隔离的时候，就尤其有更多的人开始来关注来尝试这个整理术。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在中国 和德国流行的一些有关整理的书籍，我们就可以看到真的这是一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共同关注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啊，这个中国人的看的这些书，我就看看这个书名，脱胎换骨的人生整理术，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从整理内心开始整理生活，断舍离，还有我们可以看看德国他们比较流行的一些书，当然这个也是翻译的版本，比如说叫 Magic Cleaning,Die Kunst des Wegwerfens, 然后 Glücklich durch Entwimpeln。 结果德国人真的他们这个社会也在说叫 Entwimpeln, 或者也有人说这是 Minimalismus, 它是一个 Mega Trend, 一个超级流行的趋势。这个整理术为什么现在那么流行呢？因为好像它似乎可以帮助解决一些大的但是又不容易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归纳起来大概主要有那么几类。第一，人们想要摆脱物质的负担，他们不想成为物品的奴隶，这个人们大概有这个心愿，这个物品不能成为支配我和我的生活的东西。比如说对，我习惯了我的手不应该总是在不停地拿手机，或者眼睛总是在不由自主地查看手机。另外一个实际情况是，现在人们往往容易被当前消费社会的潮流所推动，为了更多的消费，更多的购买，那么人也需要不断地努力去赚更多的钱，这样可以来买更多的东西，而这又让人需要面对更多的工作压力、时间压力等等。第二点就是说，人们也想要在家里面有更多的空间，让自己和家人都有更多的空间，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可以更好的休息和放松。再一点，人们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平时大家花时间去做很多事情，包括工作、家庭生活、社交、购物、运动、锻炼、娱乐、休闲、游玩等等。在此之上呢，在现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时间安排都非常紧，都可能被无数的邮件、微信、短信、视频、音频、电视、电台、社交网络、互联网上的一切所冲击。所以人们常常是时间透支，以至于睡眠太少或者休息不好。那么这几点加起来，人们可能在面对这个消费社会的时候，社会里的这个物质的负担，那就缺乏时间，时间透支，以至于精力透支、健康透支，最后可能是真的是心灵透支、身心疲惫。所以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社交隔离，生活节奏放慢了下来，有更多的人来反思这些问题，开始来问自己，我真的需要那么多吗？ 什么对我来讲是更重要、不可缺少的呢？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所以更多的人来学习关注这个整理术，希望借助这样的方法，可以把自己生活中心里面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打扫清理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只是属世的问题，只是没有信仰的人的问题吗？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在面临这些问题，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会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质疑自己，我是个基督徒啊，为什么我就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的分享不是来详细讨论这个整理术，而是我们一起来思考，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怎么来看待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看看圣经就是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这一段经文里，耶稣也描述了一件关于打扫清理的比喻，只是打扫清理的地方是人的内心世界，或者是人的生命。有一个人自己或者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打扫清理了内心世界，赶出了原来居住在里面的一个污鬼，然后呢，自己也整理好、装饰好了这个内心世界，只是他还是空空荡荡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先前出去的恶鬼又去带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使得这个人的情况比先前更加不好了。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尽管非常短，但是呢，它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不仅仅是马太福音把它记录下来了，同样路加福音在11章24到26节也同样记录了这个比喻。我们从福音书里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自己遵守律法，他们自以为意，所以他们一直在拒绝抵制主耶稣基督，甚至他们在暗暗的计划如何可以杀害主耶稣。在这样的背景下，主耶稣特别讲了这个比喻。所以关于这个比喻，一般的解经书认为这个比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就是它暗指了以色列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喻里的人是指以色列国，这个人原来被污鬼所附，是指以色列国犹太人过去相当于一段时间他们都拜偶像，不信靠神。等到后来以色列国被灭，以色列民很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就像污鬼离开了人身，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以色列民开始醒悟过来，他们放弃拜偶像。但是一直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始终不接受真正的神进入他们的生命之中，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国，就是当时耶稣在世的那个年代，他就像一间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是还是空着的屋子，因为真正的救主并没有进去，他们不愿意他进去。譬如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以色列人，他们貌似敬虔遵守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警告他们，这样貌似干净修饰好的房子非常危险，就像以色列民不真正接受真正的救主一样，也同样非常危险。所以之后更多的污鬼回来占据这个空屋子，就是主耶稣基督预言将来以色列国未来会更加远离神，以至于遭遇更大的灾祸。在第二层含义是属灵意义上，主耶稣指出人心灵空虚的危险。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污鬼从这个人身上出去了，但是污鬼并没有被除灭，他还是在那里过来过去， 去寻找安歇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当今的时代里面，邪恶有可能被暂时的征服、暂时的击败、暂时的被赶走，但是邪恶它不会真的被消灭，它会随时随地寻找机会发动反击，收复它失去的地方。正如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醒我们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之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如果只是靠自我省察或者靠别人的方法帮忙去改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然后告诉自己说你不要去做这个，你不可以去做那个，好像是让自己变好了、变清洁了，就像这个比喻里面说的这个人一样，屋里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但心灵还是空虚的。这样的情况下，人无法保持清洁，而且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正如经文里讲的，这个人又被巫鬼带着七个更恶的巫鬼重新占据，好像变好的人也有可能会重新变坏，甚至变得更坏。这是告诉我们，人如果只是到达认罪悔改的地步是不够的，只是认识到自己不好，自己无法救自己，自己愿意悔改，自己努力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也是不够的。人是不能靠自己打扫清洁心灵，只靠自己抵御邪恶和不好的东西。从那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跟魔鬼对抗来赢得属灵的征战。从我们基督徒信仰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在认罪悔改之后还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充满自己，进入自己的生命，让耶稣基督来掌权。好的，我们再回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去面对刚才刚开始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首先我们问，我们打扫清理的目标和顺序是什么？一般的整理术他提出来，他打扫清理先从他们方法性，一般来讲是这样，先从不那么重要的小物品开始，比如说家里放着的一些小玩意啊，什么没那么重要的，然后慢慢到日用的东西，然后再到衣服啊、鞋子啊，最后到更多的涉及人感情的一些东西、物品，比如说过去的照片，甚至过去的相册呀等等，也都是被清理打扫的可能对象。所以这个整理术他提到的目标可能是，就说我通过学习整理术，不仅可以改变我所在的外在环境，还可以真正改变我的心态，让自己不再被物质所困，整个人变得更加轻松自在，真正做回自己等等。简言之，这个一般整理术他讲的就是说，我从整理物品到改变心态，然后到整理我的人生。那么从信仰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考虑的顺序会有所不同。正如诗篇111章所告诉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又如箴言第四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从我们信仰的角度，认识敬畏神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人生智慧的开始。认识而且完全信靠神，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因着主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生命被翻转更新，然后我们知道怎么靠主去保守自己的心，可以去做合神心意的事，让我们的一生有真正的果效，能够活出真正美好的人生。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我们 打扫清理的标准和对象是什么，而且要怎么去打扫清理呢？实际上我自己对这个流行的清理术了解也不是很多，但是看到有一些方法性的点，比如说有一本这个来自日本的叫《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关键点，整理的关键点就是说，家里面只留下让你怦然心动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通通丢掉。他举的例子，比如说你在整理物品的时候，比如说你家里面的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圆珠笔、书刊、照片等等，每一件东西放在一起，放在桌子上，然后你自己就来定义考量，哎，这件物品让我怦然心动吗？是，那就留下。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就丢掉。这样做决定的标准是我自己的感觉，主动权和决定权在我。不过这样跟着自己感觉走，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举个例子，在日本有一个倡导整理术的杂志，它叫 Kosong， 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是深得日本的家庭妇女的喜爱。结果有一次，应该是2016年，有一次这个杂志组织了一个读者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问你最想扔掉的东西是什么？结果是最想扔掉的东西是自己的老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到底在清理打扫我们的生活，在查考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自己的心灵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标准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比如说关于时间安排，如果我习惯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看电视或者刷微信的话，我看的是什么内容？我这样的时间安排好吗？或者如果我常常这样做了之后觉得心里不安，好像浪费了时间，那么这个习惯是不是也需要被清理打扫一下？我清理还是不清理？清理的标准是什么？是前面讲的按照是否让自己怦然心动的感觉吗？还是做决定的标准是自己的感觉吗？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我们做决定和判断的主动权不应该是我，不是看我的感觉，而是在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求问主耶稣基督。另外，我们基督徒的好处是，不仅仅是清理什么的决定，我们可以求问主。而且当我们知道我们想要清理打扫，可是我们又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有力量去，有能力去清理打扫。其实确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真的需要打扫清理的东西不会比普通人更少。我们在这人生的历程里，我们每一天都像背着一个袋子，我们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不停的收集很多东西放到袋子里，或者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其中很多东西可能是自己觉得很重要，很有吸引力，所以不想放弃的，所以就自己一直放在肩上的袋子里，一直背着。但是这里面有一大部分东西，应该就像是主耶稣基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提到的那样，马可福音4:18-20，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还有那种子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自己肩上一直背着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这些东西，这个袋子真的会变得越来越重，自己的脚步也会 越来越沉重。这样我们还怎么可以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呢？所以主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从自己的生命里面清除出去。我们应该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到底什么东西是真正需要我紧紧抓住不放的，什么东西是我应该放手让它去的。也就是在德国人们也常常提到的 Was muss ich festhalten? Was kann ich loslassen? 就是 festhalten 和 loslassen。 在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我们肩上袋子里面也有一些东西是粘上我，让我无力摆脱。比如这有可能是过去生活里面在过去生活里面对自己的失望懊悔，或者为自己所犯错误的罪疚感，或者是自己被埋怨被冤枉被蔑视被侮辱被别人伤害等等的事情。尽管自己知道自己被这些东西黏住不放会让自己不堪重负，对自己也没有益处，自己也愿意让它作为人生一页翻过去，但是这些东西就像与粘性一样，往往翻过去了它去而复返，时不时又会重新浮现出来扰乱我们的心智。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徒需要更加不断的祷告，恳求主来真正帮助自己，让自己有能力去清理打扫。如果是慕道友，则需要其他基督徒的不断带导和陪伴，同时是否也可以尝试通过清理打扫家里开始，从清理家里小东西开始，一步一步来操练。什么东西是真的需要我紧紧抓住不放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放手让它去的？来慢慢领悟自己生命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和跟随主耶稣基督。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关于清理时间安排的例子。有人说，好的传道人是一只手拿着圣经，一只手拿着报纸。我们基督徒为了传扬福音，我们需要了解这个社会，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我们需要知道周围的人在关心的事情。我们确实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听新闻，去了解不同的话题，可能也需要我们有选择性的去看一些电影，看一些 YouTube， 刷微信，读微博。只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寻求主的旨意。我们是不是可以为此在祷告中询问主，我这样做是合主心意，我看的这些内容是合适的吗？我所获得是有意义和别人做有益的沟通吗？像我这样得到的东西是有利于向别人传扬福音，有利于我去服侍主吗？当然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不管是大事小事那么多具体琐碎的时间安排的问题，我们都去求告主，我们会不会怕这个太麻烦我们的主了？因为那么多琐碎小事出去找主耶稣祷告，主耶稣会不会被我那么多的祷告烦死了？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是全能全智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向他求告，他也一定有能力有耐心和爱心来指教我们。我们不是期待他一定以我们希望的方式来指教我们，但他一定会以他自己奇妙的方式来指教提醒我们。主的奇妙作为真的是远远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就像以赛亚书29章提到， 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主，如果我们求告他，他必定以他奇妙的方式 指教我们，我们才可以有属灵的智慧去清理我们生活和生命中不好的东西。我们不是靠属世的精明，靠一些属世的方法去处理，我们不断的依靠圣灵的带领，寻求主的旨意，我们才可以不断的学习去分辨属世的精明和属灵的智慧，不是靠属世的精明去打理、去打扫清理，而是依靠从主而来的属灵的智慧去清扫。而且我们学习不断的以主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而接下来我们还要讲的一点是，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被打扫、清理、被更新。这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动作、一次性的过程，而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被清理、被打扫、被更新。我们看，我们基督徒不要自我骄傲，觉得自己通过基督信仰克服了一些旧的不好的习惯，就不会回到老路上去。我们基督徒就像我们在这一段彼得后书所提到的一样，我们可以一起，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念一下哈。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关。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这样行，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盛盛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里面我们基督徒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一样，真的要警惕，要警惕自己不要再次被旧的东西所占据。我这里分享一个自己的一个那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足球迷，我自己还喜欢踢球，而且我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尤其是以前那个念大学的时候啊，那时候真的很疯狂，我基本上每周要看3到5场完整的足球赛。当时看着真的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我看当时流行的意大利甲级联赛的比赛，我真的有的时候看着这个比赛，我经常不需要看这个电视的近的镜头，我只要远远的看见那个球员奔跑的姿势，我就能说出来这是哪一个球员呢，能说出来他的名字。要知道就说每一场球赛前前后后是2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当时花了多少时间。 当然后来因为学业的缘故，然后我自己真的也反省自律，我减少甚至就不太看球赛了。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比喻里面提到的，我把自己的屋子清理了，看球的时间减少了，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又去找了另外的东西来填满。至少有一段时间这个东西它不是别的，是打电脑游戏，而且我花在上面的时间也不比当初看球赛的时间更少。有段时间真的打得也很多。这样的经历让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认识到我自己不能只靠自己我来控制住自己，不能靠自己我去过一个节制的生活。这个样的经历也真的让我有这个体验，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弃的，我如果放弃它的话，我真的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和解放，什么东西是真的重要，我不应该放弃的。感谢主，后来到了德国之后有机会认识主，然后自己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慢慢的更加体会我生命里面需要哪什么东西真的需要清理打扫掉。但是即使到现在，说实话有的时候不小心我可能还是会花太多的时间，比如说去看球赛，结果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会让自己的生命又进入一个非常懈怠的状态，这实际上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状态，不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相信也不是合神心意的情况。所以直到现在，我包括将来，我相信啊，我真的需要不断的求主帮助我，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自我骄傲，以为坏的东西、坏的习惯不会来困扰我。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是靠自己，而是靠着圣灵的带领去清理打扫自己的生命。不过我说到这个例子，请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人不应该有个人爱好，我也不是说这个个人爱好，比如说看球赛或者打游戏都是不好的东西、坏东西、坏习惯，而是说一个基督徒应该分清自己生活和生命的主次。一个基督徒应该殷勤而不闲懒，努力结出圣洁的果子。正如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使徒彼得所总结的非常好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基督徒打扫清理自己生活和生命的目标是以神的性情有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进而努力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刚才中英姐妹带领我们唱的诗歌里面真的也唱到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使徒彼得他劝勉我们要殷勤，有了对主的信心，再加上德行，再加上知识，再加上节制，再加上忍耐，再加上前进，再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如此看来，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些明确的目标，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清理打扫自己的生活，我们通过整理家里的物品，整理自己的空间，整理自己的时间，整理自己生命中的东西，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有序和节制，让自己有属灵的智慧，知道生活中什么东西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东西可以放弃，什么东西我不再努力去拥有，然后我不再去购买那些没有什么用的东西，让自己和家人可以有更加余悸的空间，让自己的时间安排更加有序和从容，从而让自己不再常常被杂乱的家里、混乱的生活和疲惫的身心所拖累。 让自己有更多更好的时间和精力来服侍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会是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劝勉我们的，就是我们刚开始读的经文，我们应该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我们应争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愿意去侍奉神，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我们要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愿意为神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心意。好的，最后结束之前，我再次谢谢大家有耐心听我的分享。今天分享的内容尽管有一部分是以前灵修笔记思考的笔记，但是主要的内容是在过去的这一两周的时间里面预备的。我现在回想啊，在这一两周的时间里面，我就把自己原来工作上班之余可能闲散过去的时间，比如说看新闻、看微信、看球赛的时间，从零散到集中利用起来，来预备这个分享。我自己真的是满心感恩，在这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自己有个强烈的感受，不是我在为主花时间和精力，而是主在为我花时间和精力，来指教帮助我，让我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主的浇灌和建造。真的，所以我也非常盼望，我们当中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肢体愿意来参与服事和分享，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样特别的浇灌和建造。在我们教会服事的层面上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经文出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鼓励我们自己？我通过清理打扫生活，清理打扫生命所赢得的时间和精力，不要空闲在那里，而要把它献上，积极的用来服侍主，让主耶稣基督来充满。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在主的保守下，不被不重要的东西、不好的东西所再次占据。真的让我确信，我跟随主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不要空闲下来，不要等着被试探和被不好的东西所占据，不要为主做工，让自己被主所占据。就如保罗所说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好的，谢谢大家。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当中有更多的肢体被你所感动，愿意出来为教会服侍。现在我们教会的各样服侍，包括主日敬拜、祷告会、小组查经等等，改到线上之后，其实背后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并不比以前更少，甚至参加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需要付出更多。感谢主，求你纪念这些弟兄姐妹的付出，也求你继续通过这些事工来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的浇灌和建造。求主继续用你自己的事工和你自己来充满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可以不断的被主打扫清理，被主不断的更新，让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领受主的恩典 和祝福。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